以下是读经，今日要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7章27至28节，彼得后书2章5节7到8节，请听神的话语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。彼得后书2章5节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后世代，却保护了船易道的挪亚一家八口，只搭救了那常为二人行营忧伤的一人罗德，因为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。正道，今日正道的题目是末日救恩，恭请许牧师传讲神的话语。
牧者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喜乐，感谢神，我们可以一起敬拜，是神给我们好大好大的恩典。在这危险的时候，末日的时代，我们却得享在基督里头，在敬拜中看见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可以高唱哈利路亚，这是我们的赞美，更是神应许我们有永远的添加，永远的盼望，何等美好的时刻，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在4月3号早上7点58分你在哪里，有人在捷运上，有人在家里，有人在公司，有人在沙卡当的步道，在山摇地动当中，在整个大地震当中。那个时候早上我们晨祷完，我们传道人在6楼祷告，准备要开会，当我们祷告完，地就大震动。大震动的时候，我就在传道师的办公室门口，传道师还在里头不动如山，我就扶着他的那个门，我就做两件事。第一个，我就开始祷告，求主格外怜悯开恩，在这么大的地震当中，我们不知道哪里在危险，在危难当中，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就一起祷告。各位知道，在景美最安全的大楼就是各位现在住的地方，好，如果发生地震赶快来教会就没错了，好，所以各位现在很安全，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我们那时候也在教会，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安全的，当然是很明显的感到震动，但是我们就祷告，求主格外保护在这么大的危难当中，在危险当中的这些的朋友，这些的人。第一件，第二件事让我思想，在这么大的摇撼震动当中，我们生活也面对很多很多的改变，很多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能够拥有，好像能够掌握，但是当天摇地动，当各种的灾难临到的时候，我们过去以为可以握得住的幸福，我们有把握吗？我们可以掌握的明天，我们有确据吗？今天早上听到一位我们很爱的姐妹，昨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她就起床下床的第一步，就脚的大拇指弯曲断裂，骨头断裂，哇！然后接下来就很辛苦，一大早起床的第一步就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掌握什么？我们可以掌握什么？而透过这些的危难，上帝在告诉我们什么？路加福音17章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身处的时候在末日，末日会有的情况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会有地震，会有战争，会有各种的天灾。我们看到在以哈，在乌尔，在缅北，在很多的地方，不是冷战，是热战，在伊朗，很多的地方，我们身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思想圣经怎么说，圣经怎么说，圣经说人子来的时候，末日来的时候，好像路加福音10章，好像挪亚的日子，挪亚的日子，路加福音10章，人做什么？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。路加福音10章可以吗？26节，好，我们看到在末后的日子，挪亚日子怎样，人的日子也怎样。27节，在那时候 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但是当人以为可以拥有一切的时候，洪水一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经文继续讲28节，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他们又吃又喝又买又耕种。哇，这不是四个，是六个又又又又又。是的，你我可以为人生预备很多，规划5年、10年、30年计划，是的，我们可以做，但是这些计划不在变化能够掌握当中。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，然后呢，29节，当神的火神的硫磺从天降下来的时候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哇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很战兢，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并不能够掌有，不能够持有，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什么东西能够存留，这是我们要思考的。所以路加福音第17章讲到末日，讲到了挪亚，讲到了罗德，而到了彼得后书，彼得在打一个仗。当时人们有一个假先知假教师兴起，说耶稣不会再来，你我开开心心哦，吃喝快乐，主再来的应许哪有成就？你看，从上神创造到如今，天地都一样啊，耶稣不会来啦。彼得要打这个仗，彼得说耶稣一定会来。而有以前的例子，什么例子？彼得后书2章告诉我们说，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洪水临到不敬虔的世代，而在神审判当中，神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8口。神审判的时候会个别保护挪亚，而经文继续讲，而只搭救了当神审判索多玛和摩拉，天火降临的时候神会审判，而搭救了常为一人隐形忧伤的一人罗德，而一人住在他们中间，他们心常常伤痛。你发现了吗？神用末日讲到了两个人，一个叫做挪亚，一个叫做罗德，表达什么？表达第一件事，末日一定会来，神的审判一定会来。不管我们怎么样自欺欺人，头埋在沙堆里头以为看不到就没事，不是的，第一个，末日一定会来，而第二个，在末日来当中，神会个别的保护和拯救属乎他的百姓，这是我们的信心。而挪亚罗德他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形容，来请大家看经文，他们有一个共通点，一个字叫做什么？很好，挪亚是传义道，罗德是义人，他们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当中，他们在神眼中看为义，义就是及格，就是好，就是达到神的标准。而你我怎么可能达到神的标准呢？上礼拜董牧师提醒我们，你我绝对不是靠我们的行为，靠我们的功德能够称义，不是，我们能够称义的唯一的关键，我们是因信靠耶稣而称义，我们相信耶稣，耶稣的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得着一个新的人生，喜乐的人生。所以挪亚也好，罗德也好，他们是因着义而在那个混乱的时代被神拯救跟保护。来，这是我们的基础，我们一定要信靠耶稣，我们才知道未来去哪里，永恒在哪里，这是我们的基础。而我们再往下问一个问题，我想大部分我们当中人已经来到教会一段时间是基督徒，而问大家，我们自己有永生的把握跟确据吗？昨天在和一千人学院，我问孩子们这个问题，我也请问大家，来，大家现在来回应一下，仔细问，有4个问题哦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我相信有永生，有添加，我相信人死亡之后有永生，有添加，我相信的请举手好吗？好好，来，举好举好。来，第二个问题，我相信如果当然我们祷告台湾不要发生，如果下一分钟现在11点08、11点09，如果大地震我们都歪腰之后，好，我相信我会再添加的，来，请继续举着，我相信我会再添加，请继续举着。好，来，第三个问题哦，不单是我所爱的，我有孩子的，我的孩子们，或是我的侄子，我所爱的这些后辈，或是我所带的门徒，我相信他会再添加的，来，请继续举着。我相信我所爱的这些人，他会再添加，我相信，举举着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那我相信我的孙子跟曾孙也会再添加的，继续举着。好，有吗？来，请放下来。 弟兄姊妹，这问题重不重要？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回哪里，我们的人生是没有方向的。宇正牧师常常跟我分享董老牧师的智慧，他在带台大这200多个学生问一大堆刁钻的问题的时候，董老牧师就告诉他们说，年轻人，老牧师没有机会，他抗战剿匪，他没有机会读书，黄埔军校，但是他只告诉这些年轻人一件事情，这些年轻人眼睛真的很大，他说，年轻人啊，你们有很多的知识，但是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我要去哪里。这是台大的学生不知道的答案，这是哈佛，这是这个世界所有的哲学家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的答案，我从哪里来，我要去哪里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从他的创造美丽而来，要回到他永恒的天家。而我们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理智上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我们里头却没有永生的把握，或是我们所爱的人却没有永生的把握，这个关键在哪里？今天在危难当中，期待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要得救，我们很期待我们所爱的人也得着福音的恩典跟救赎。这是今天早晨我们要谈的重点。上礼拜我们谈救恩在于因信称义，而今天我们来谈两种得救。罗德有得救，神说他，神搭救了他，罗德有得救，但他的得救叫做紧紧得救。挪亚有得救，他的得救叫做丰丰富富的得救。同样在末日，路加福音讲一次，彼得后书讲一次，把他们两个作为对比，两个人摆在我们的面前，都是创世纪，都是认识神，都被神拯救的两个人，两个家，却走完全不同的道路。为什么？这今天我们信息的重点，求主打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认识神的话语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您，主啊，这个早晨我们能够聚集，一同在您面前安静听你的道。主啊，这个道深深的震撼了我的心。主啊，恳求你这个早晨也用震动天地的大能来震撼我们。我们不要觉得我知道救恩，我来了教会很久，一定没有问题。主啊，求你打破我们这些虚假的安全感，我们要的是从神而来真实的确据跟盼望。求主对我们说话，把这两个人物摆在我们面前，把生死祸福的道向我们陈明，让我们今天拣选生命得着福气，不但我们个人蒙恩，主啊，我们所爱的家人，我们所爱的孩子，我们所爱的朋友，能够同享救恩之乐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感恩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是的，今天我们来谈两种得救，两个人都得救。第一个，我们看罗德，罗德得救了。经文提到他是怎么样的人，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提到了他被神搭救，而他是义人罗德，为那些恶人淫行常常忧伤。第八节再次说他是个义人，他的义心，他公义的心天天哀痛，所以神搭救他，所以他得救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神说他得救，他得救了。但是我们仔细看，在创世纪第十九章，他不但得救，当十九章第一节天使来拜访苏多玛的时候，要看看这个城市是不是真的这么糟糕，天使一来，罗德立刻看出他们。请问罗德有没有起来迎接他们？有没有起来侍奉天使？后面第六第七节，当所罗马人要来欺负这两个客人的时候，他站出来去保护这两位天使。他是一个认识神侍奉神也起来接待天使保护天使的人。好，这是他的义行。好，这是好的部分讲完了，接下来我们看他的问题。他的问题来，当天使告诉他说，这个城市罪大恶极，你们要赶快出来，赶快出来。而第十九章第十四节，天使告诉他说，你去告诉所有属你的人，让他们赶快离开吧，因为神要刑罚所多玛了。于是罗德出去，向两个女婿，应该是准女婿，未婚夫，他女儿的未婚夫，跟他们说，你们赶快起来离开，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。请问他们的女婿相不相信？女婿以为他说的话是什么？哇哦，他的女婿根本不听他的话，开玩笑，所多玛，我们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城市，当时可能是世界上 今天差不多是纽约，差不多是伦敦，差不多是最繁荣新加坡最繁荣的城市，怎么可能有什么问题呢？我们的防灾系统，我们的爱国者飞弹，我们的防御系统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！哇，什么样子的武器来都没有问题。他们认为是开玩笑，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，他们以为戏言。可见罗德没有办法影响他的女婿。来，接下来经文怎么说？经文继续讲第十五节，天使催逼他们赶快走，赶快走，带着你的妻子女儿离开这城，免得同被剿灭。请问十六节他走不走？他迟延不走。我们不知道罗德为什么不走，可能猫还没抱出来，可能这个银行的账本还没有收完，房地产还没有准备完，还是防灾包那个泡面还没有准备好，母灾但他就是不走。很有可能推断是他舍不得他所拥有这么多的，他在索多玛已经拥有的东西，他们迟延不走，而天使急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于是就神怜悯罗德，特别提到是因为顾念亚伯拉罕他的叔叔，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手，拉着他的妻子的手往外冲，那另外一个天使拉着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，把他们安置在城外，硬是把他们拖出来了。十七节告诉他们说，你们逃命，而且不可以怎么样，不要回头看，免得你们被剿灭，不要回头，因为神要刑罚了，赶快走。过程当中他说，哎呀，跑那么远跑不动了，平常没有练核心，跑不动了，那个比较小的城，说好，神也怜悯他，就让他去那个城市。好，接下来经文让我们看到神清楚告诉他说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。而他的妻子，二十六节，罗德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一根眼珠。他们清楚的知道说神要审判，不要回头，而他的妻子就是要回头。这回头代表的是他眷念不忘他过去的城市，他过去的生活，他想看看那我的豪宅现在变什么样了，哇，那过去我所拥有的那个最高的城市，那最高的塔现在变成什么样了。他回头一望就变成岩柱。有些科学家去分析，可能是那个火山灰怎么样漫过他，哇，他立刻石化。那也奇怪了，那旁边就是罗德跟两个女儿，没有石化，只有他就石化。无论如何，总之他就被神刑罚。到路加福音十七章讲到末世的时候，再一次讲到罗德的妻子，他说，你们继续在屋子里头，不要下去，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，不要回家，不要下去。三十二节，你们要回想谁，就点名他。他人已经出来了，但是他的心没有出来，他还是频频回头望过去的生活，他一回头就被神刑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心里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常常回头看，哎，以前在埃及过得也还不错啊，哇，以前还没有信主，礼拜天都睡得蛮饱的嘛，啊，这个以前如何如何。弟兄姊妹，回头一望就是罗德的妻子，他的女婿不信，他的妻子不信，他两个女儿呢，他两个女儿有出来。接下来经文他们跑到一个地方，大女儿跟小女儿说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爸爸也老了，没有人来到我们这边，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来自己想办法吧。他们就乱伦生下了后代，生下的后代就是摩押人跟亚门人。换言之，请问他两个女儿有没有离开索多玛？没有吗？有吗？他们的身体离开了，他们的心有离开吗？他们的价值观有离开吗？他们所里头的婚姻的想法有离开吗？完全没有，他们仍然用过去的想法来看今天的家庭。所以他们生下了，对，他们可以有孩子，就是摩押跟亚门人。而这两个民族呢，到了申命记，摩西在提到了什么人可以加入以色列会的时候，在申命记提到了亚门人摩押人不可以，过了时代都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为什么？第四节，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拿食物迎接，他们雇巴兰来咒诅你们，所以他们世世代代被神咒诅，他们后代跟救恩是无份的。哇哦，弟兄姊妹，我看到这个经文我很害怕。 罗德是被神拯救的，神搭救了他，但是他是个义人，没有错，神说的，但是他仅仅得救，他有没有影响力？他没有任何的影响力。他的女婿不信，他的妻子不信，他的女儿不信，他的后代世世代代过了十代百代是没有办法加入神的计划当中的。哇哦，我们很恐惧战惊。一个人，我们仔细想想罗德的经历，创世十一章十二章，他是跟着亚伯拉罕亚伯兰一起离开乌尔老家，用今天的话，他是参与福音移民的人。当亚伯兰听到神的声音，他是愿意跟着走的，很多人不愿意走，他愿意，他跟着走，走到哈兰，继续往前走，走到迦南地，他也听到了神怎么跟他立约，怎么跟亚伯兰立约，他也看到神怎么样祝福亚伯兰，他都看到了这些，他也认识神，侍奉神，甚至看起来蛮有情义的，来保护天使，但为什么他的后代是一无所有？今天我们所读的读经的经文，诗篇四十七篇第九节，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，万国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他的叔叔，他在天上，他应该在天上了。神说他是义人嘛，他在天上看到他叔叔的后代遍满全地，所有的百姓渴望加入这个约，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他自己呢？他所有的后代跟这个约是没有关系的。这叫做哀哭切齿，这叫做仅仅得救，这叫做火烧过之后什么都没有。弟兄姊妹，这也是得救，我们要这种得救吗？为什么？ Why？ 他也有义心，他也有祷告，为什么他会落到这样子的可怕的光景？哇，我看到很害怕，我不知道你害不害怕，我很害怕。为什么？我们来仔细看罗德走的路，他的核心的问题，他至少有四次的机会，神让他有机会掉头离开这个可怕的光景，但他每一次都选错。第一次在创世纪第十三章，当亚伯兰跟罗德的他们的牲畜变多，这个地不够容纳的时候，叔叔跟他说，来你选，你看哪一边好，你来选。经文怎么说？十三章，罗德就看，哎呀，约旦河全平原直到索尔是滋润的，那地在神还没有毁灭之前如同什么？哇，是非常滋润，约华园子，像伊甸园，像埃及地，哇，尼罗河非常的丰盛。反过来看这边，哦，这边迦南地，哦，这些枯木水，哦，他们一年下的水量非常的少，一个非常贫瘠的地方，两相取舍，要选哪一边？哇，这边这么丰润，这么滋润，哦，而且还有大城市，哇，就可以住的比较好。亚伯拉罕一生住帐篷，各位，假设我们可以选仁爱路全新一百平的房子，跟六人帐，好，哦，行军床一组，来，我们选哪一个？罗德很厉害，哦，很聪明，他当然仁爱路嘛，哦，他选仁爱路了。他没有读过孔融、让梨，好，哦，文化基本教材读得不够透彻，好，哦。会考没有及格，好，选错了，他选到这一边，选错了。而经文怎么说？十一节他就选择约旦河全平原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分离了，他们就分离了。这是他第一个选择，他跟亚伯拉罕分离。而我们回到那个时间点，如果是你，你怎么选？我想大部分应该都要仁爱路豪宅了，是吧？好，这个帐篷叔叔你自己留着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显然他的心只有自己，这一个自私的选择，自私的选择让他人生走错了第一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很小心，很多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很渴望证明自己，满足自己，看到了一个女生很漂亮，牵了她的手就忘记了妈妈的手，看到了一个帅哥很帅，牵了她的手就忘记了爸爸的手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头要的只有自己，那走的路，抱歉，就是罗德的路。罗德第一步是他选错了，他不应该跟亚伯拉罕分开。有些解经说你往右你往左，其实意思是他们在同一个应许之地，他们要继续承受这个应许，有些解经是这么认为。总之他不应该 自私的选择，这是他错的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当他选择往那个好的路走，然后呢，接下来他就经文说，他渐渐把他的帐篷挪移，直到哪里？索多玛，十三节，索多玛是什么样的地方？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，请问罗德知不知道？而回到十二节，他是渐渐挪移，这就是第二步的错误。他第一步已经选错了，而第二步是渐渐走在一条路，是越来越靠近索多玛。为什么去？因为那边繁荣，那边方便，那边有很多物质的享受，所以他选择住在那个地方。小心撒旦要吞噬我们，一些时候不是鲸吞，而是蚕食。我们来教会信了主5年、10年、20年，撒旦不太容易突然之间告诉我说，明天你不要信耶稣了，就不要来教会了，手机这个全部关机，失联，就是不要再去了。这个机会有，但不太大。撒旦常常不一定是鲸吞，而是蚕食。他告诉我们说，哎呀，你不要那么认真啊，迟到一下没有关系，今天跟神请个假没有关系，主日以前不是都线上吗？线上也可以嘛，没有关系，不要来实体了。现在这个各种病毒危险啊，不要来实体。今天来线上，哎呀，牧师又讲那么长，换一台，这个讲的短的啊，我来听他的就好了。我们会渐渐的挪移。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剧？哇，这个剧还真好看呐！哇，韩剧真的揪心呐！韩剧看完看美剧，哇，美剧看完还有日剧，日剧很细腻，日剧看完再看陆剧，一边看一边骂，一边骂一边看，是吧？好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我们渐渐挪移，我们的时间就渐渐被这些世界的东西所吞噬，渐渐，哎呀，这个只是应酬哦。跟客户喝个咖啡，这个一起坐个车没有关系啊，一起出去啊没有关系啊，逢场作戏啊，渐渐，婚外情就是这样子，办公室恋情每个都这样开始，就是渐渐，弟兄姊妹，撒旦的第二部曲就是慢慢的吞噬我们。罗德就是这样子，他是义人没有错，但是他的心渐渐偏离，而走世界的道路，这是第二步。第三步，神挽回他，神管教他，透过14章14王5王的征战当中，把整个索多玛城跟罗德所有的财物全部掳走，全部掳掠。而掳掠，因为罗德正在索多玛一起被掳掠，亚伯拉罕有情有义，一听到哇，我的侄子有难，318个壮丁备马驱马去追，然后把他的侄子救回来。各位思想，如果我们是罗德，这个城市已经为什么会被打？因为太有钱了，所以别人敌人会来攻击。在这边已经被管教了，住的已经不平安了，我们却还聚在这里，还继续住在这里。这是第三个，他不听上帝的管教，继续选择这个道路。最后，他仍然19章16节，神要拉他出来的时候，他还迟疑不肯走。而到了彼得后书2章告诉我们说，一人住在索多玛、罗德。一人住在他们中间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正面来讲就是说有基督徒在非基督徒当中，但负面来讲是罗德，你为什么要住在这里？如果你不住在这个城市，这个城市的毁灭跟你的家是没有关系的，跟你的妻子跟你的女儿毁灭是没有关系的，你为什么要住在这里？这就是他第四部曲，他有经历这么多的困难，他还要住在这个罪恶当中，因此他所承受的命运就是紧紧得救。弟兄姊妹，有些事情我们不能选，我们不能选择我的父母，那请问我们的住处我们可不可以选呢？我们的朋友我们可不可以选呢？我们要让谁来做我的朋友，我可不可以选呢？我要接受哪些的 YouTube 的推播，我可不可以选呢？我要追踪哪些 IG 的人物，我可不可以选呢？我要玩哪些游戏，我可不可以选呢？弟兄姊妹，罗德到了后来他没得选，因为他的心已经被世界所充满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选择住在哪里，就决定了我们跟那个城市的命运是一样的。我们选择住在哪里，为什么罗德要住在这里？很简单，因为他心中最在意的不是天上的，神跟亚伯拉罕的约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，而是地上的，我现在的享受，卡西哉呀， 比较实在了。他关心的不是圣洁，他关心的是享乐，他的核心是爱世界，所以他选择那个富裕的，所以他迁往索多玛，被掳掠过还不要搬家，他住在那边直到天使把他们拉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爱的是世界。弟兄姊妹，我看到这个经文我很恐惧战惊。罗德肯定信靠主，他也侍奉神，甚至关键时刻他也蛮有情义的感觉哦。但是他的后果是他的后代跟永恒天国是没有关系的，他在天上很可能就是一个独栋的 house， 跟大家都很远，因为没有亲戚嘛。亚伯拉罕也是远亲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话，就是哎呀，我在年轻的时候啊，在教会花了太多的时间了，浪费太多时间，该玩都没有玩到，该谈恋爱也没有谈到，亏大了。你有听过这个话吗？弟兄姊妹，这个话就好像是20岁的孩子跟妈妈说，妈妈，我已经吃你的饭忍受20年了，从此我要去吃自助餐了。妈妈就说，那你出生的第一天就应该要去吃自助餐了。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话说，啊，我已经奉献过了啦，我这个短宣我都参加过了啦，年轻的时候我都参加过了，哦，这个我的朋友，我的配偶，你不要这样奉献好不好，我压力很大呢，哦，这个我们一起公司的，哦，你看这个周报都看出来你奉献多少钱，哦，他都看到，哇，少2个0，哦，大家会比较呢，你不要这样奉献嘛。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旁边那些门徒说的，真拿大香膏打破，真门徒说，何用如此枉费，干嘛这么浪费？弟兄姊妹，这些话表达了什么？这些话表达我们心里头最在乎的是这个世界，爱的是这个世界。结果呢，罗德让我们看到他仅仅得救。我的女儿问我说，爱世界，艺人怎么会爱世界呢？哎，这问题问得很好哎。罗德如果是艺人，他会怎么会爱世界呢？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，第一个，神的怜悯宽不宽大，一个这么糟糕的人，神还怜悯拯救他，实际上是神怜悯拯救亚伯拉罕，因着神顾念亚伯拉罕的祷告，硬是要把他拖出来，神的怜悯很大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罗德应该最后有悔改了，没有悔改神也不会说他是个义人，他最后还有悔改，但是这种悔改是仅仅得救他的所有的后代，他所有的东西是一无所有。你我要这种得救吗？弟兄姊妹，求主提醒我们，今天信息其实重点就是这个。我期待做基督徒的不要做罗德的基督徒，不要做西西家的一般的基督徒。神说神要审判你的后代，你的子孙一定会被掳掠。西西家怎么样回答这话？好，有在读圣经，这话甚好，因为在我眼睛所看到的年日，这个事情不会发生。你看，自私到这种程度，他说你的后代惨了，你的后代要被刑罚。他说：“哦，假后，哦，挖博代基，哦，2024年以后，好，好，不是我的事。好，无论如何，你看，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逻辑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做这种基督徒吗？仅仅得救，一点影响力都没有，等到。”同学3年才发现啊，你是基督徒啊，跨北出来啊、哦！我们要做这种人吗？这就是罗德的基督徒，求主可怜。我们来做另外一种基督徒吧，我们来做挪亚一般被主来拯救的基督徒。挪亚也在一个危险的时代，他们有很多类似的地方，他们都在非常危险的时刻，他们都被神拯救。但是罗德是一个人得救，挪亚是一家人得救。求主让我们今天进到这个恩典当中。我们看到挪亚的恩典，彼得后书2章第5节提到了，在洪水中神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而为什么他被神保护？我们看到神给他的恩典，创世6章第9章，我们看到神提到挪亚的时候，神跟他立约，神每一句话很特别，大家仔细去看，神不是讲到挪亚，而是不断讲到你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子、你的儿妇。在创世纪6章第18节，神说：“我跟你立约，你跟你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妇要进入方舟。”7章第7节再一次讲， 挪亚就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进了方舟。七章第十三节，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、妻子和三个儿子、三个 儿妇都进了方舟。哇，就讲他们一家就好了嘛。但是神就是很仔细，他妻子、儿子、儿妇，八章第十五节、十六节提到了出方舟。神也不是说啊，你们出来，没有，你妻子、儿子、儿妇都出方舟。八章十八节，他们出方舟。弟兄姊妹，你发现了吗？神讲到他们家是一起讲的，神给他们的拯救是一家人的，是绑在一起的。哇，好美！因着挪亚走神的路，他们全家因着他蒙福蒙恩，全家蒙恩，不单是全家蒙恩，大地蒙恩。八章二十一节，神说：“我不再因着人的缘故咒诅地，像刚刚毁灭的万物一样。”九章第十节，神不但跟亚伯拉立约，跟一切的跟挪亚立约，跟一切的活物立约。神第十一节不再用洪水来审判，最后第十五节神不再让水泛滥。你发现因着挪亚一个人，他走神美好的路，他的全家蒙福，大地因着他得着祝福，得着平安，好美。弟兄姊妹，神要我们做这样子有影响力、有祝福力的基督徒。在教会中，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一起祷告中经历到好大的恩典。这个礼拜一我们一个姐妹去生产，因为孩子很大，这个产检很大，去生产。哇，我礼拜一晨祷，大家就迫切祷告。礼拜一都没有消息，到了礼拜二早上五点多有消息，四点多有消息。哦，3940公克，53公分，重点是自然产。哇，我们就好开心。哦，这对夫妻从印尼来台湾，他们没有家人在身边，但我们是他们的家人。我们一起祷告，一起经历着好大的神迹，好奇妙，感谢主。好多弟兄姊妹很爱我们，是不是？感谢神。看到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，哇，将近4000，这个还好，刚好在那个临界。哦，超过是不是就没有健保，是不是？哦，好好，总之都有恩典了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神的恩典很奇妙。我们有位姐妹很爱她的父亲，她的父亲年纪大了，射护腺癌二期。我们每天早上都提名祷告祝福，感谢主。两个礼拜前，这个爸爸去检查身体，医生一照吓一大跳，哇，已经二期了。检查发现那个癌指数0.00几，几乎就是零。医生说不可能的，已经二期的，他治疗之后完全没有。哇，我们好开心。爸爸说：“哦，这要讲感谢主后，好，哦，感谢主，好奇妙，上帝的恩典跟连续。”我们一位姐妹传道士与我们分享这个见证，我们好开心。这个姐妹很爱主，很爱人，服侍神，很好的工作，很好的收入，她大力的奉献。到了快退休了，她没有什么自己的积蓄，但是要退休了要买房子怎么办？哦，没有头期，没有这些，怎么买房子？我们祷告，有一次遇到她，祷告祷告，后来听到了好消息，感谢神。他买的那个社区，就是我很期待我的岳父母可以住的社区，我觉得是最好的，买的最好的社区。而他的钱从哪里来？没有钱从哪里来？祷告祷告，感谢主，几百万几百万，上帝就奇妙的供应他。哇哦，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。哦，当然是正当 这个管道了，不是不正当管道，就神很奇妙的供应他一切所需。哇，我们听到了好开心。一个大力爱主服侍主的，在他需要房子的时候，神就奇妙的为他预备，真的超乎所求所想的恩典跟祝福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爱神，我们要经历到我们自己蒙福，我们的家人蒙福，大地蒙福的恩典跟祝福临到。而最后我们看到为什么挪亚这么蒙福，为什么他跟罗德的差别在哪里？如果罗德爱的是世界，挪亚爱的是什么？从整个经文六章，让我们看到六章第五节提到了，在那个时候，六章第五节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有非常多的邪恶。到了第十二节，人已经败坏了自己的行为，所有血气的都败坏了，所以神十三节一定要来毁灭这个大地。而在所有人都在行邪恶的时候，挪亚的选择是六章第八节，他在神面前蒙恩。第九节我们来读，请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是个义人。 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，挪亚与神同行。哇，短短两节告诉我们他蒙恩。为什么蒙恩？因为他是一个义人，他是一个完全人，而他具体的行动，他与神同行，他跟神走同样的道路。什么叫做与神同行？上帝在哪里？我怎么样跟神走同样的路呢？从挪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，很简单，就是他百分百的顺服神的每一句话。与神同行的意思是我们听见神的话就百分百遵行。我们来看第一个造方舟，神告诉挪亚说会有大洪水，所以要造方舟。六章十五节，长宽高、哦、大概那个地坪有920坪，四层楼半这么高，因为很多的动物要进来一个方舟。而六章二十二节，挪亚就准确的照着神的吩咐去行。经文这样的讲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过程中要承受多少别人的讪笑、讥笑、谩骂、攻击，甚至半夜来 K 一个洞、哦、让他船漏水、哦、有多少恶人会来嘲笑他们，我们不知道。神就说他，神怎么说他就这么做，他就这么做。这是挪亚与神同行。第二个是进方舟，神规定洁净的七公七母，不洁净的一公一母，而且要一对一对的要带到方舟里面。而神怎么吩咐挪亚就怎么样遵行，经文讲得好清楚，挪亚照着神所吩咐的让动物他们全家进方舟。什么时候进方舟？谁进方舟？按着神的吩咐。第三个，出方舟。什么时候可以出方舟？到了八章十三节，挪亚看到大地都已经干了，但是他等到第十五节神说你们出方舟，十六节他才离开。哇哦，各位想想看，如果我们在一个密闭的，我们想920坪很大，但是有各种的动物啊，各位喜欢去动物园吗？哦，有各种的气味，对不对？哦，有各种的这种的叫声，哦，这个可能董毅很喜欢，哦，那其他人不一定很喜欢，哦，各位如果跟那这群已经关了一年多了，哦，这时候看到大地都干了，请问会不会想赶快出去啊？哦，我们这个考会考，哦，这个520考完了，519考完，520，哦，会不会520开始第一天就是耶玩乐天，哦，就开始玩咯？还是我们想说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可以玩吗？哦，我们看到挪亚了不起的地方在这里，他完全顺服神道，看起来没有问题嘛，我们就走出去啦，都闷了这么久，没有，他等到神说你们可以出方舟，他才出方舟。第四点，他出方舟做什么呢？他筑了一个坛，把洁净的牲畜献为燔祭给神，代表了感恩，代表的是赞美神。他没有说哎呀保育类动物啊，哦，这个不行不行不行，没有，他把它献给上帝，他对神真正的敬拜跟感恩，神就大大祝福大地，祝福他的后代。弟兄姊妹，很简单讲，就是挪亚爱的是耶稣，他爱上帝，他完全顺服神，他走的每一步按着神精准的话语来回应。而挪亚的行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明天祷告会我们会更深的祷告，但是我们思想有关系。今天我们造方舟，请问在今天我们在台湾21世纪，我们的方舟是什么？很好，教会是我们的方舟。潘霍华说教会以外没有救恩，意思是神在教会当中赐下他的保护跟怜悯。当然每个人得救是个人得救，可是神建立的教会如同方舟，会保护我们，彼此激励，会让我们一起来走认识神的天路，很美好的教会。我们有没有积极起来建造方舟，积极起来建造教会，关心教会？神帮助我们。第二个要进方舟，就是我们要邀请人来到教会，是吧？神鼓励我们，我们昨天很喜乐，我们昨天有35个高三要去考大学的高三生，我们在线上帮助他们预约明天模拟面试，他们要去大学人生很重要的面谈，决定他们的大学能不能进去。我们动员了50-60个人去帮助这35个人，哇，好可惜，好浪费。没有，一点都不浪费，很有价值。其中有一个孩子昨天下午留下来跟我们一起聚会，妈妈带着他，最后我们一起祷告，带他做决志祷告。感谢主，我们积极的邀请人来到教会，一同来享受在基督里头的自由跟丰盛。这是进方舟。第三个出方舟，哦，当然不是离开教会，而是我们 当我们敬拜完，我们回到我们家里头的时候，我们要继续记得我们是神的孩子。一个5岁的小朋友有一天回家跟妈妈说，妈妈，我们不能只在教会当基督徒哦，我们要在家里也当基督徒，请问有没有智慧？当我们离开这个会堂的时候，我们回到自己的家，我们打开我们的网路，我们进到我们的公司，我们要继续做跟随神的子民。阿们。求主鼓励我们。最后一个是烛坛，是我们的祷告的祭坛。明天晚上我们会一起祷告，邀请弟兄姊妹在这末日的时代，我们用祷告守望来祝福这个时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经历神。弟兄姊妹，神鼓励我们，到了新约3次提到挪亚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个经文看一下，请大家这个仔细观察，睁大眼睛，这3段的经文有什么共同之处哦。好，彼得后书提到了一次的挪亚，他说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，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幸从人，当时进方舟的不多，只有8个人。好，这是彼得前书。彼得后书再讲一次，我们今天看的2章5节，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洪水临到，保护船溢到挪亚1家8口。希伯来书第11章再讲一次，挪亚因着信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来，我请问大家，这3节经文有什么共通处？哦，都有讲到挪亚，对，好，还有特别讲到了全家，对不对？神给他的计划是整个家的计划，当信主耶稣，连你家都必得救。神给他一个家的计划，全家八个人得救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给他的恩典，神也要给我们。当然每个人的得救是自己的选择，自己要回应神，但是求神可怜我们，如同挪亚，如同亚伯拉罕，因着我们，我们的孩子能够来到主面前信靠主，来紧紧的跟随神吧，求主怜悯。最后一节经文我们思想，罗德跟挪亚差在哪里？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17章，讲到了末世，神总结的一句话，我们来读，请。凡想要保全生命的丧掉生命，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。弟兄姊妹，这是2条路。如果我们要在地上保全我们的财产，保全我们的掌声，我们的梦想，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手机，我们的游戏网卡，要保全这一切的，将要失丧生命。凡为主失丧生命的，将要救活生命。罗德走的路基本上是1条路，他被神怜悯还有机会得救。挪亚走的路是2条路，为主失丧生命的，就救活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求主让我们不要做罗德式的基督徒，我们做挪亚亚伯拉罕式的基督徒，求主怜悯。我们看到好多弟兄姊妹真的爱教会，今天我们坐在这个椅子，请问这椅子是什么颜色的？白色。过去这椅子什么颜色？哦，他还记得哦，比较有点年纪就会记得。好，哦，这个对，很棒。好，过去是蓝色的，还有橘色的，那为什么变白了呢？哦，保险洗净哦，不是，哦，是我们一位弟兄，哦，我很感动。到过年的时候，家里头我们会除旧布新嘛，哦，会买花布置家里头。他就在想，我们的家会不除旧布新，教会也要除旧布新啊。教会也要除旧布新啊，那过去的椅子比较危险一点，那就换椅子啊。这位弟兄就是奉献，所以我们现在坐的椅子，这位弟兄奉献。我特别感动的是，他为什么会想到教会要除旧布新？他的心爱上帝，爱教会，这个心被神大大的悦纳，大大的祝福，大大的恩待啊！求主怜悯。我们这礼拜要开幸福购开课了，我们今天领会明阳哦，开羽球班。的马来西亚的国手，好，来开羽球班，好，马来西亚国的手，好，来开羽球班。哇，我们要开班，特别限定青年人，很多的这个来打球年纪都偏长，我们想做年轻人的工作。哇，礼拜一开会只有3个人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年轻人怎么只有3个人？祷告祷告，我来感谢神，有10几个人可以一起来打球。当我们一起来爱教会的时候，何等的喜乐，何等的美好。我有3个女儿，我的大女儿今年要考会考，再过33天要考会考。而当她听到淡水的需要的时候，她就说我可以去啊。她就从那个时候每一个礼拜天早上7点钟在这边坐车去淡水去带儿童主日学。她就这样去了2个多月之后，2个礼拜前她突然 把他两个妹妹叫连接上集合。哎，妹妹来，我告诉你们，每一个人呐、啊，应该都要去开拓的教会去看一看，去学习。我们在合一堂太幸福了，所有事情大家都帮我们做好，我们就坐在这边，什么事都不用做。哇，我去到那边看到恩启传道、金钩哥啊，他们从早上开车去，然后买早餐去关渡接人，然后八点半敬拜，哦，整个架设完，哦，然后接下来要预备十点半的敬拜，哦，要领会，哦，这时候要哦这个摄影机，哦，儿主又有问题，哦，小朋友哇哇哭 ，PPT 放不出来，哇，这个各种的问题，然后中午吃饭都没得吃，哦，要送会友回去，要车祸要处理，搞到六七点，他说。每一个你们都要跟我一起去开拓教会看一看。所以上礼拜他的这个大跟班，哦，徐昕就被他抓去淡水合一堂，然后一起去儿主去服侍了。好，接下来小跟班要跟着去了。好，我想到的是一个国三的孩子，十五岁的孩子，他可以想着他的会考，他可以想着他未来要做很多的梦，但他想到的是教会的需要。他说：“爸爸，你那个声音只要 YouTube 的。”那个频道 playlist 不行啊，太差了啊！来，我来帮你改，我帮你改。我说好，是，哦。我在思想一个孩子，他的心到底在想什么？他在关心什么？哇哦！前天，熊敏谦大家认识吗？好，哦，头很大那个小弟兄哦，啊，礼拜五晚上，爸妈在小组就来我办公室玩。就看了一个车哦，玩得很开心。我说你喜欢吗？你会保护他吗？好，送你好不好？好，好开心。哦，谢谢牧师阿北。好，他立刻说，我有小馒头会送你。隔天早上，他爸爸来少妻，就带一个小馒头说，我儿子说要送给你的。哇，好感动哦！一个小朋友把他的最爱的小馒头跟我分享了一包。几个礼拜前，我们特别为国三生、高三生一个祷告会，晚上我们最后了，我们为国三生、高三生祷告。哦，牧师董牧师就请国三生、高三生起来，哦，我们要为他们祝福。哦，另外也请家长起来。哦，家长常常在考场昏倒嘛，哦，家长要起来。哦，我们要为这些家长心脏大科，哦，念祖念恩的妈妈，哦，这个同时两个孩子都要考，好，心脏要了很强壮。我要祷告，我要讲的是。我在这边看到一个画面，很感动。徐轩涵就站起来，国三生，哦，他的旁边，他的爸爸，哦，就站起来为他祷告。旁边有一个老师，旭山老师在后面站起来，然后为这个孩子祷告。我想说，哎，我们是讲爸妈起来，没有讲老师起来啊。哦，你在忙什么？但我心里想，显然他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。一个国中老师，他在国中。教学这么多年，他的耗的心力体力有多么的耗，但他竟然把一个国三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听到要站起来要祷告，父母站起来，他也站起来去为他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在教会还有好多好多这些充满爱的神迹，充满祝福的神迹。哦，今天待会中午儿童主学幼稚班要开同乐会，哦，我说老师们你们不累吗？哦，一个老师说我今天晚上要带今天下午要带一个小朋友带到四点半，因为他妈妈要参加遇见神营会。这个老师就从早上七点来晨祷，要一直顾小朋友顾到四点半。有好多充满爱的见证在我们的四周，原谅我没有办法一一数算每一位弟兄姊妹对教会的爱，对弟兄姊妹的爱。但是我真的看到，当我们真的爱教会的时候，约翰一书说，当我们爱弟兄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；我们爱人，我们就知道神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就知道神在哪里，我们就在那里。我们因着爱人，我们就知道神把耶稣都给我们，怎么可能不把永生给我们？我们怎么会失落？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在爱里头，就在神的里头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大卫住在已经做王了，仗都打完了，他住在皇宫当中，他想到我住在这么好的房子。而神的约柜住在帐篷里，会幕中，不行，我要帮神盖一个家，盖一个圣殿。上帝说你不可以，你不能为我盖一个家，但是我要为你盖一个家，我要 建立你的家室。各位去看撒母耳记下第7章，你的后代不会断绝子孙做大卫的宝座，做君王，就应验到了耶稣的身上。你看到了吗？当我们起来顾念神的家，神会顾念我们的家。我们起来爱上帝的家，神会起来爱我们以及我们所爱的家人，所爱的弟兄姊妹。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，谢谢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思想信息一分钟，末日救恩。耶稣说，末日好像挪亚的日子，好像罗德的日子。我们就来思想对比这两个人，他们都身处在罪恶中。罗德处在罪恶的城市索多玛，挪亚的时代罪恶滔天，而他领受神的命令造方舟。而当危机临到，上帝审判临到的时候，神兴起拯救天使来拯救罗德，而方舟救了挪亚。但差别很大的差异在，罗德的一家看起来出了索多玛，但是妻子回头成为炎柱，女儿乱伦，后代遭祸。但挪亚的全家却能够在方舟中得着拯救蒙福。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我们来思想他们两个最核心的不同在于，罗德最爱的是世界，而挪亚最爱的是上帝。他们选择不同的路，带来不同的结果。我们来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在末日时代不但我们自己得救，让我们爱神服侍神，好叫我们全家蒙恩，全家得救平安得胜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愿意为主放下我们无法掌握的，而得着神为我们掌握的永生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信而顺服。
当我与主同行，在祂话的光中，荣耀照亮我路程。当我肯听命令，那就充满我心，心安顺服着主肯同行，心而顺服，因为主此意外，不难得耶稣喜爱，唯有心而顺服。
来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在末日危险的日子，什么是我们能够掌握、能够拥有的安全呢？我们深深相信耶稣能够保守我们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耶稣给我们的产业在佳美之地，他给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。神能够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。弟兄姊妹，关键在我们的人生是否要信靠耶稣，是否要把人生的主权完全的献给耶稣呢？有一段时间耶稣在我们的面前，好不好？神常常鼓励感动我们要放下来的，让我们今天不要再犹豫了，让我们完全的献给主。我们不要做爱世界的基督徒，我们要做爱耶稣的基督徒，我们要做愿意放下一切好叫神的旨意成就的圣徒。来祷告，请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谁可以拥有永生的确据？谁可以把所爱的人带领真正的来到主面前，如同挪亚？关键在爱耶稣，在爱上帝。弟兄姊妹，你乐意走造方舟的路、建造教会的路吗？你愿意起来做福音的工作，邀请人吗？你愿意起来活出耶稣，加入祷告会的行列吗？神的救恩像我们是一样的，为什么有人可以结识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我却只有一个人在这里呢？主啊，求你可怜我，求你可怜我。亲爱的孩子，我知道因为因着牧养，知道一些孩子在关键的时刻，我听到都很忧心，父母比我忧心10倍、100倍，上帝比我们忧心1000倍、1000万倍。我们要继续做让父母担忧的孩子，还是我们要有情有义来认识神、来回应神的孩子呢？有一段时间我们来祷告，主啊，让我爱耶稣，主啊，求你可怜我的孩子，要爱耶稣。来祷告，请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赞美您，这个早晨圣灵要大力的感动我们，大力的运行在我们当中。慕道朋友，主要深深的看见神爱我们，为我们预备的永生是真的，我们要真正的信靠耶稣。主要在我们当中基督徒，主啊，求你可怜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最大的危机是我们是罗德的基督徒，我们却不知道，我们爱世界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其实很危险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在伤害人，我们的自私让我们的父母很痛苦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的自私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的天父很伤痛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却完全无感无觉。主啊，你不要放过我们。就在这个早晨，让我们畏罪，为一位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。主啊，人生，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放纵自己，满足私欲。保罗说，多少人关心自己的事，不关心上帝的事。主啊，这个时间够了。主啊，从今天开始，让合一堂的每个圣徒，我们要走挪亚的道路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要专心的爱上帝。哦，主啊，专心起来服侍上帝，有情有义的跟随上帝。我们不是仅仅得救的，我们是要带领我们的家人、同学、同事、好朋友一同来经历福音的大能，恳求神的大平安在这末日时代格外的彰显。我们当中有些新二代已经不来教会的，求主在这个时刻对他们说话，把他们带回到神的家中。我们有些长辈还没有认识主，我们心都很急切，恳求神的爱做奇妙的工作。我主要带领我们全家归主，进入方舟，全家事主，荣耀主，见证主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感恩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，神祝福各位。